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签行政令，阻各州自行监管人工智能。美两党分别提出医改法案，两法案受益者不同。美汽车业警告中共补贴车威胁。墨西哥将对华征收最高50%关税，汽车受冲击大。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礼拜四签署确保人工智能国家政策框架行政令，建立统一的联邦 AI 监管标准，并授权司法部挑战任何超出这个框架的州级 AI 法律。川普强调 AI 企业需要单一审批窗口，不能够被迫面对50个州各自不同的规范，否则将阻碍投资和创新。川普和财长贝森特的警告，如果各州各自立法，可能削弱美国与中国竞逐 AI 的优势。自川普上任以来，由于家长控告 OpenAI 聊天机器人导致青少年自杀的争议，使地方监管呼声升高。多个共和党执政州已经通过更严格的 AI 法规。新的全国行政令要求全国 AI 标准应该聚焦儿童保护，防止言论审查，避免版权侵权和保障社区安全。司法部长邦迪需要在30日内成立专责小组，识别并挑战与联邦政策抵触的州法。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需要评估哪些州规范繁苛，并考量是否取消违规州取得宽频公平存储和部署计划资金的资格。川普亦都要求各联邦机构在发放补助时评估州级 AI 法规是否违反联邦政策目标。行政令并指示准备向国会提出建立统一联邦 AI 政策框架的建议，以取代不一致的州法。不过部分领域，例如儿童安全、 AI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和州政府采购等，仍然保留州层级的立法空间。礼拜四，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在参议院提交了不同版本的医疗保健法案，双方都称他的法案将为几千万购买奥巴马健保的民众提供更可负担的保费。目前这两个法案在参议院都被否决。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提出的民主党版本，只是将民主党在2021年推出的奥巴马健保加强补贴再延长3年。这些补贴使很多低收入者的保费为零，并且首次向超过贫穷线4倍的中产家庭提供补贴，还将保费上限设定为收入的8.5%。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该法案将耗资约$900亿。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和克雷波提出的法案，令奥巴马医改保费补贴到期失效，取而代之的是鼓励民众购买高自付额的同级保单或灾难型的医疗保险计划。根据该法案，收入低于贫穷线700%的人，如果选择同级或灾难型保单，即可获得一笔存入健康储蓄账户的补助。18至49岁的人可获得$1,000，50至65岁的人可获得$1,500。这项政策可能对那些很少使用保健或未达到自付额的人有利。对此，凯撒家庭基金会副总裁塞内维特表示，参院共和党的方案确实能够令少数人受益，而且会减少纳税人的支出。但整体来说，参院民主党的方案虽然会增加联邦政府的支出，但就能够令更多人负担得起医疗保险。美国主要汽车制造商与专家礼拜四在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听证会上警告，中共补贴的汽车产业快速扩张，已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立即威胁。自驾车软件公司 Applied Integration 技术长卢德维希指出， 中国就汽车的数据风险和 TikTok 如出一辙，已经在全球运行时收集大量数据，我们已经无法再采取本土措施。汽车业者表示，中国汽车品牌在中共支持下已盗用智慧财产权仿制美国热门车型，并以极低价格倾销到全球，使美国汽车业无法公平竞争。更加严重的是，这些中国车内建摄影机、麦克风、感测器和通讯模型，持续收集数据都可能成为行动监控平台。众议院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警告，隐藏在中国制车中的恶意元件甚至可以令车辆瘫痪或变成武器，车内数据由行踪记录到私人对话可能被直接传送北京。他敦促美国汽车制造商重建美国工业产能，同时呼吁国会加强法规以保护国内产业。他指出，中国在短短五年内由小型出口国跃升为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去年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口了600万辆汽车，是美国及盟国汽车制造商无法匹敌的。北京依靠庞大的补贴、对原材料和供应链的控制以及掠夺性法规制度，将汽车产业变成了国家工具。汽车创新联盟警告，中共对美国汽车产业的威胁迫在当前，支持维持禁止中国 IT 技术服务的规定，呼吁国会和政府必须防止这些汽车进入美国市场。墨西哥礼拜三批准一项法案，明年将对中国等多个亚洲国家商品征收最高达50%的新关税，中国商品受影响最大。该法案针对的是与墨西哥没有贸易协议的亚洲国家，1400多种产品征收5%至50%之间不等关税。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南韩、泰国和印尼等，涉及商品包括汽车、汽车零部件、纺织品、服装、塑胶和钢铁等。新关税将在2026年1月1日生效。根据墨西哥的这一关税立法，中国汽车将面临最高级别的关税，税率是50%。目前中国汽车行业占据了墨西哥市场的20%。川普政府一直敦促墨西哥提高对中国入口商品的关税，以压制中国廉价商品通过墨西哥涌入美国。墨西哥提升关税的举动引发中共不满。在礼拜四举行的例行新闻会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批评墨西哥的做法。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抵达挪威，出逃过程获川普帮助。美国调查中兴海外行贿案，罚款恐超过10亿美元。欧企重审供应链战略，专家分析加快去中国化。马斯克证实 SpaceX 明年上市规模或创 IPO 纪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因马杜罗政府的阻挡未能及时出席。不过他为了亲自到挪威出席典礼，策划了一场就好像间谍电影的逃离计划，最终在美国的协助下，礼拜三深夜抵达挪威奥斯陆，领取他挑战独裁统治而赢得的荣誉。《华尔街日报》报道，马查多是在礼拜一下午开始他的逃亡行程，当时仲匿藏在委内瑞拉首都的一个郊区。他戴假发便装，和两位同伴一起成功避开10个军区检查站，接着开车大约10个钟头，来到沿海的渔村，乘搭一艘小渔船，冒险穿越加勒比海前往富拉索。在富拉索，他和川普政府提供的一名私人承包商会合，另有知情人士表示，川普政府知晓这一次行动。之后他乘搭私人喷气式飞机飞往奥斯陆。马查多的出逃恰逢川普政府对马杜罗政府施压升级之际。接近这次行动的消息人士说，协助马查多逃亡的组织 在出海前特登联系了美国军方，提醒该地区美军，以免马查多乘坐的渔船被误认为运毒船而被袭击。在马查多横渡加勒比海的同时，两架美国海军 F-18 战机飞入委内瑞拉湾，并在靠近它航线的区域紧密盘旋40分钟左右。马查多在获奖感言中特别将诺贝尔和平奖献给委内瑞拉人民和川普总统，感谢他对委内瑞拉民主事业的果断支持。川普政府星期四宣布对马杜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马杜罗妻子弗洛雷斯的三名侄子、巴拿马商人纳波利塔诺、六艘最近由委内瑞拉装载原油的邮轮及船东公司。路透社星期四称，中国电信制造商中兴通讯正和美国政府谈判和解金额，可能会超过10亿美元，甚至可能冲到20亿美元。这次谈判因为中兴被指在南美等地区行贿外国官员，违反海外反腐败法。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司法部今年加快了调查，重点找的是中兴在2018年之前为拿到海外电信合约时是否用不当利益打点官员。司法部认定中兴最迟到2018年都还有类似行为，潜在指控包括串谋违反 FCPA 的刑事共谋，目前确认卷入的国家之一就是委内瑞拉。其实中兴和美国的法律纠纷已经延续多年，2017年中兴因为非法向伊朗出口美国产品被罚11亿9千万美元，2018年又因为谎报员工处分状况被美国商务部发出禁令，导致公司业务停摆近3个月。如果这次和解谈不成，中兴可能再次面临美国出口禁令，这意味着他可能买不到高通、Intel、超微等美国公司的关键晶片，尤其高通骁龙是中兴高端手机最重要的零件。由财务来看，中兴去年净利润是84亿人民币，如果罚金真是破10亿美元，对公司一定是冲击。中国欧盟商会星期三发布报告说，虽然全球众多企业以依赖中国供应链来保持竞争力，但近期地缘政治冲击凸显了摆脱对单一国家依赖的迫切性。商会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对关键材料的出口管制已经使部分欧洲企业陷入危机，超过70%在华欧企重新审视供应链战略。中国欧盟商会代表的是在华的欧盟企业，它的会员包括了来自欧盟27个成员国的各种规模企业，会员总数超过1800家，在中国的多个城市设有分支机构，是欧洲企业在华的重要声音和平台。台湾国防研究院副研究员谢佩学预测，欧盟未来不会出现一刀切式脱欧，而是更为精准的去风险化。短期内欧盟委员会可能推出新提案，强制要求在绿色科技、关键原料等领域优先考虑本地或可信赖伙伴的产品。中期来看，战略性产业可能实施分类外包，对低端制造业容忍与中国的贸易，但在半导体、电动车、生物科技、军工产业等战略领域，欧盟将与美国、日本等盟友更紧密合作，构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供应链体系。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星期四晚在社交平台 X 证实，公司计划在2026年首次公开招股的消息是准确的。如果筹集的资金突破300亿美元， SpaceX 恐将超越沙特阿美2020年的294亿美元纪录，成为全球史上最大 IPO。 该消息源自科技记者伯格的分析，他指出为了 AI 发展和太空数据中心商机，马斯克需要在18个月内筹集巨额资金。马斯克跟帖回复说，一如既往， 艾里克是正確的，他還強調具有本地 AI 運算能力的衛星將在三年內成為傳輸 AI 資料最省成本的方式。多間媒體此前已經披露 SpaceX 正以約1.5兆美元估值規劃在2026年中至年底上市，它可能延至2027年。如果按這個估值上市，規模將僅次於 OpenAI， 成為全球估值第二高的獨角獸公司。馬斯克並澄清外界流傳的8000億美元估值不準確，強調 NASA 合約明年佔收入不到 5%， 商業星鏈才是 SpaceX 主要收入來源。同時，馬斯克將在 NASA 迎來一位重量級盟友，曾經兩次乘搭 SpaceX 私人任務的英文富翁艾隆·克曼即將接受參議院全院表決，有望出任 NASA 局長。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